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省略了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到第八章二十六节的一个很大的段落，而把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安排最主要的是使彼得的承认作为希律所发出关于耶稣是谁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因为在前面九章的七到九节，希律感到很困惑，他说：这人是谁？我听见关于他的这些事。接下来就是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一个很特别具有启示性的一个神迹。然后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记载了彼得代表十二个使徒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路加他特别把马可福音接下来六章四十五节到八章二十六节一个很大的段落把它省略掉，就是直接把五饼二鱼的神迹跟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连在一起，来使得彼得的承认成为希律王所发出关于耶稣是谁的问题之回答。事实上，在希律王发出这个问题之前，在这一段彼得承认耶稣是谁是基督之前，大家都在问这人是谁。在五章二十一节，耶稣宣告对这个摊子的赦罪，法利赛人心里面就议论说这个人是谁，他说了亵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第七章施洗约翰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等候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的人呢？也是一样，对于耶稣是谁感到困惑。四十九节照样，耶稣赦免那个有罪的女人的罪，同样也是引起这个法利赛人心中有这样的疑问，这人到底是谁？然后耶稣吩咐风和海浪停了，风和海浪就听从他的命令。门徒也发出这个问题，这人是谁？然后我们看到希律王也是有这样的问题，这人到底是谁？现在彼得代表十二个使徒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提供了答案。等到第九章后面，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件事情，神将进一步把答案扩展，给予最终的回答。神向门徒启示，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儿子，而且吩咐门徒必须听从耶稣。我们会到第九章的后面，我们再来看神把耶稣是基督做进一步的扩展，来做出一个最终的回答，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弥赛亚。好，我们就来看彼得 代表十二个使徒所做的承认。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路加说，当耶稣独自在祷告的时候，不像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路加没有提到这件事是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小城，但是路加却提到耶稣独自在祷告，在马太跟马可福音没有提到耶稣是独自在祷告，而路加福音却提出耶稣是独自在祷告。我们已经从前面一些记载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被强调的。在耶稣传道工作的这个期间，每一个主要的事件之前，耶稣都花时间祷告。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他在祷告。我们也看到他传道工作期间，他经常找时间退去祷告，甚至他拣选十二个使徒，在拣选十二个使徒之前，他彻夜祷告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再一次耶稣在这个主要的事件之前花时间祷告。耶稣他的祷告生活在路加福音里面是特别强调的，耶稣很珍贵他单独与他的父在一起的时间，他需要从他的父得着力量与引导。在这里我们从接下来耶稣提出关于他是谁的问题，以及彼得承认他是基督这样的一个下文来看，对耶稣这个人与他的工作的性质之明白，也就是说要明白耶稣这个人和耶稣的工作的性质，是需要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立刻对彼得说，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在这里路加把耶稣的祷告与彼得的承认联系在一起，似乎也是要表明耶稣的祷告之有效和启示的这个特性。好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而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召、神的产业以及神超越大的能力。好，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独自在祷告，但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人，门徒也与他在一起。虽然耶稣是独自在祷告，不过呢，这里路加告诉我们，他并非单独一个人在那里，门徒也与他在一起。耶稣是在门徒面前祷告，来与他的父相交。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耶稣向门徒提出一个首先的问题。耶稣问门徒说，群众说我是谁？耶稣这个问题目的不是想要得着一些新的消息，耶稣已经知道答案，他知道群众说他是谁，所以他问门徒这个问题目的是要促使门徒更加小心的去思考耶稣是谁。 以及耶稣向群众做的传道工作和他传道工作的果效。借着问门徒群众说我是谁，来促使门徒可以更加用心的去思考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从耶稣所做的传道工作和果效来深入的去思考，去明白耶稣是谁。当耶稣问门徒说群众说我是谁，门徒所给予的回答其实是重复前面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所提出来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对耶稣的看法。所以门徒说回答耶稣，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有这种看法的人是不认识，不知道耶稣的出生，也不知道耶稣跟施洗约翰是堂兄弟，也不知道耶稣曾经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因为耶稣所传的道也是传讲神的国境了，然后呼召人悔改，而且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耶稣却行了许多大能的神迹，以至于有人认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就被赐给这些大能可以行神迹。但是也有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以利亚这位先知在马拉基书第四章曾经有这个预言，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神要差以利亚来，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以利亚先知也一样是传，是呼召神的百姓悔改转向神，并且他也行了大能的神迹。所以有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但是又有人说耶稣是古时候的一位先知活过来。不论如何，这三种看法基本都是关于先知的角色，认为耶稣乃是继续旧约先知的执事。这个看法基本的前提是正确的，所以上次我们提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神曾经在古时候，在过去多次多方的借着众先知说话，但是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因此当时的流行的看法认为耶稣是继续旧约先知的执事，这个基本的前提是正确的，然而却是不完全而且不充分的。耶稣他不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乃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向人所介绍的，能力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一位。施洗约翰说他给这一位提鞋带也不配，耶稣确实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但是他是比所有的先知更大的一位，他乃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当门徒把当时流行的对耶稣的看法提出来，认为耶稣是继续旧约先知的执事，耶稣就向门徒提出第二个问题。耶稣说但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但是 but 表示耶稣拒绝当时流行的对他的看法，而转向询问他的门徒说，但是你们说我是谁？这个你们在希腊原文是位于强调的位置。耶稣期待他的门徒比群众有更多的见识，有更深的洞察力。所以耶稣说，但是你们说我是谁？换句话说，虽然当时流行对耶稣的看法认为他是继续旧约先知的执事，虽然这个基本的前提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对耶稣的看法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所以耶稣期待他的门徒应该比群众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洞察力。所以耶稣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是问十二个使徒，但是回答的是彼得。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经常耶稣提出问题，都是彼得做出回答，因为彼得是当时十二个使徒的领袖，所以他是代表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做出回答。彼得回答说，你是神的基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的基督。耶稣是神的基督，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彼得的承认是最简单的。当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的回答就是，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彼得的回答是最详细的，所记载的彼得的回答是最详细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彼得的回答说，耶稣是基督，是永活神的儿子，或者说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记载彼得的回答是最详细的。在路加福音里面，彼得回答说是神的基督。所以无论是马太、马可或路加福音，彼得的回答所记载的彼得的回答都包含了中心的元素。这个中心的元素就是耶稣是被期待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加上耶稣是神的基督，这个神的表示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基督，或者这个神的是表示神差来的，耶稣是神差来的基督，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从神而来的或神差来的，或者说是被神高立并且指派的，都是强调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是从神而来的，神高立他并指派他来担任弥赛亚这个角色。但是耶稣是基督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而旧约希伯来文弥赛亚这个字基本的意义是受膏者 Anointed One， okay， 受膏者。这个 Anointed 是被动式，是指被神以膏油所膏立的人，所以受膏者是被神以膏油所膏立的人。那么谁是受膏者呢？我知道很多时候问这个问题，很多人立刻就说，哦，就是先知、祭司、君王是受膏者。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却是没有很充分 完全的来传递、来表达、来解释什么样的人是受膏者。我们从旧约的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他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而且神预言君王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国度要因亚伯拉罕，要从亚伯拉罕而立，君王要从亚伯拉罕而出。但是根本的这个立约的关系，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后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在那里生养众多。大约400年后，神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西乃山，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诞生了。原来在埃及他们只是奴隶，但是神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国就诞生了。而这个国家乃是神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因此以色列国可以说是一个神治政体。因此受膏者就是在神治政体中，神拣选并且指派一些人担任特殊工作，借着他们来执行神君王统治的人。神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神怎么样来执行他的君王统治呢？他拣选了而且指派了某些人来担任一些特殊的工作，借着这些人，神执行他君王的治理，执行他在以色列国中这个君王的治理。当受膏者就任的时候，这些神所拣选并指派担任特殊工作，借他们来执行神君王治理的人，他们就任的时候是被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而膏立的，象征他们承接圣职，被赐给神的灵，使他们有能力承担神指派他们去做的工作。所以这个在神治政体中，神拣选并且指派来担任特殊的工作，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这样的人在就任的时候是被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来膏立，以此来象征他们承接圣职，被赐给神的灵，使得他们有能力来承担神指派他们去做的工作。在旧约中，受膏者包括祭司、先知和君王三种职分。祭司是担任神与他百姓之间中保的工作，为百姓献祭和祷告，并且教导百姓神的律法，这是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说是借着他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祭司是做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来为百姓献祭和祷告， 但是同时也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先知则是神的代言人，向百姓宣讲神的话，而君王呢，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真正的王是神自己，但是人类的君王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随便按他们自己的意思来立王，不像我们今天是用民主的这种体制，是民选的。但是呢，在以色列的君王是由神来选拣选，是神所立的，是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要按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来治理神的百姓。当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使他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这是因为大卫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他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神没有允许他，因为他是战士，流了许多的血，但是神悦纳他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神跟他立约，反而神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所以神就应许神要使他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做王，而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君王是神在以色列国中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国是永远的国，其实并不是人类的国，乃是神作王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但是神却应许大卫的后裔是永远坐在宝座上，成为神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而且大卫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然而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人类的祭司、先知和君王都产生了腐败，不能够真正达成神君王统治的目的。所以到了旧约时期的末了，弥赛亚这个职称，所以这个受膏者本来是一个职称，弥赛亚这个职称就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基于神对大卫的应许，先知预言在大卫的后裔中将有一位忠心的统治者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建立神公义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就预言说，有一个婴孩要赐给我们，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子要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而且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而且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跟公义使国坚立，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很显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先知就预言将来在大卫的后裔中会有一位忠心的统治者，是以公平跟公义来治理神的国，来建立神公义的国度，而且他将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也是论到这一位大卫的后裔，说 是从耶稣的树叶生出发出一个枝条，从他的根生出的枝条将必结果子。然后就论到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说受膏者是象征承接，是被膏立的，象征他们承接圣职，被赐给神的灵。因此这位弥赛亚耶和华的灵会停留在他的身上，也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将要以公义和正直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等等。所以这是到了先知的时期，也旧约这个旧约的后期，先知们就预言将要有一位大卫的后裔，也就是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一位忠心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的统治者，以至于这个弥赛亚这个职称就变成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单单指向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的后裔，坐在永远在宝座上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他的国也是永远的国。现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他和其他11个门徒对耶稣是基督的了解有多么深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要我们这些读者认识耶稣是神所拣选、所指派、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彼得的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指出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以色列的盼望已经实现了。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天使所做出的这个向玛利亚显现所做出的宣告，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吩咐玛利亚要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耶稣。然后路加福音第一章32节，天使宣告说他是将是伟大的，他要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然后当玛利亚说他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天使就说圣灵的能力要在他身上来施行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天使说你所要生的圣者，你所要生的这个儿子是圣洁的，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所做的宣告。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所唱的那首赞美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9节，撒加利亚说神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跟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然后到了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我们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已经解释了，因着神的怜悯，这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其实是用比喻的方式说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到这个神的百姓中，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所做的宣告，撒加利亚的赞美诗所讲论的，还有第二章天使向牧羊人所做的宣告，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以及西面的见证。他在第二章26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母亲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一些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的宣告，撒加利亚的赞美诗，西面的见证，已经启示了耶稣是弥赛亚所具有的一切的意义。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被神高立和差派，开始了新的弥赛亚世代，也就是救恩的新世代。这是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的基督，所具有的意义。于是耶稣接着就预言他的受难，来说明他是弥赛亚所具有的意义。当彼得承认耶稣是神的基督，首先耶稣警告他们，而且命令他们不可以把这个，也就是耶稣是基督他的身份告诉任何人。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不可以把他是基督告诉任何人，在马可福音里面，这是一个主要的强调，被称为是弥赛亚的秘密，也就是耶稣禁止人宣讲他是弥赛亚。在路加福音第4章41节，我们看到耶稣禁止巫鬼告诉人耶稣是谁。而第5章和路加福音的第8章，我们也看见耶稣禁止长大麻风得医治的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人。第八章，耶稣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耶稣也禁止雅鲁跟他的妻子不可以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人。所以也就是马可福音所称之为弥赛亚的秘密。为什么耶稣禁止人来宣讲说他是弥赛亚呢？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是一位政治和军事的征服者，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将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杀灭外邦人，复兴以色列国，这是当时对弥赛亚的一种热烈的期待。但是耶稣来是要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借着受苦而得胜。 所以耶稣是弥赛亚的意义，唯有在十字架与复活的亮光之下才能够被明白。在他尚未完成他的使命之前，他拒绝让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被提出来，所以耶稣命令门徒不可以把他是弥赛亚告诉任何人，主要是跟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有关。他们期待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君王，来打败或者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这位弥赛亚，他乃是来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但这正是他得胜的一个途径，他是借着受苦来得胜。所以只有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的亮光之下，才能够真正来明白耶稣是弥赛亚的意义。所以在他完成他的使命之前，他拒绝他拒绝使得他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被提出被宣告。由于门徒不比群众更加明白耶稣是弥赛亚的意义，因此耶稣命令他们不可以把耶稣是弥赛亚告诉任何的人。他们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将必须与耶稣一起经历耶稣的被拒绝和受难。等到他们清楚地明白了耶稣是弥赛亚的意义之后，他们才预备好去宣讲。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耶稣就吩咐门徒要出去传悔改赦罪的道，来宣讲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和救主。所以必须等到门徒清楚明白了耶稣是弥赛亚的意义，那也就是必须等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预备好去宣讲。接下来耶稣就预言他的受难。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接着就是耶稣的禁令，然后耶稣才开始给予门徒关于他受难的教导。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都是说，从此以后，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才教训门徒，告诉门徒他将要受难。但是在这里，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给门徒的这个禁令与他的预言受难是被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的21节、22节来读的话，其实在希腊文是耶稣警告他们，命令他们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任何人说。我们和合本还加一个又说，其实耶稣命令他们不可把他是弥赛亚告诉任何人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所以耶稣的禁令跟耶稣的预言受难是被结合在一起，使得耶稣他的预言受难成为耶稣命令门徒不可以告诉人他是弥赛亚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禁令跟他的预言是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耶稣的预言受难就成为耶稣命令门徒不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他是弥赛亚的一个原因。门徒必须认识，在耶稣成为征服的弥赛亚之前，耶稣将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事实上，耶稣是借着受苦而征服，借着受苦而得胜。所以耶稣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首先，耶稣他以人子来自称，他说人子，他不是说我，他说人子。人子是亚兰文，是耶稣最常用的自我称呼。而耶稣为什么用人子来自称，是有旧约的背景。在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我想这篇诗篇我们都很熟悉啊。那在第四节，和合本只是翻译成第三节，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里，其实直接是说：人子算什么 ？The Son of Man 啊。人子，那所以这里这个所谓的人子就是一般性的指人类，所以我们和合本就翻成人算什么。这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以人子一般性的来指人类。在以西结书中，神一再重复以人子来称呼先知以西结，在这卷书里面一共有出现过39次，神以人子来称呼先知以西结，以此表明先知以西结是一个人类，而把脆弱会死的人类与神自己之间的差距来做一个对比。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神用人子来称呼以西结，基本上也是指向以西结是一个人类，是脆弱而且会死的，但是神却是永恒的，而且是创造者。在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描述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一位像人子的是一位天上的人物，因为他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而且他被赐给权柄、荣耀、国度，他具有超然的荣耀，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将引进神永恒的国度。所以从这些旧约的背景，耶稣使用人子来自称，乃是因为这个用词，人子这个用词很含糊，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因此耶稣使用人子来自称，既能隐藏也能启示，既能表达耶稣的人性，又能表达他是神的使命。所以耶稣他经常使用人子的自称来启示和隐藏，同时来启示和隐藏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的性质。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中，有时候他以人子来代替我，有时候他以人子来启示他在地上有权柄的传道工作。例如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是以人子来启示他在地上有权柄的这个传道工作。但特别是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之后， 耶稣使用人子的自称来讲论他的受苦与死亡，并且论到他荣耀的再来。特别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和弥赛亚之后，耶稣就用这个人子的自称来讲论他自己的受苦跟死亡，同时也是论到他将要荣耀的再来。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以人子来论到他荣耀的再来的时候，很清楚是指向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关于人子的背景，因为那位像人子的是驾着天云而来，是被赐给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被赐给权柄荣耀国度。所以当耶稣论到他自己荣耀的再来，他以人子来论到他自己荣耀的再来，很清楚是指向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个关于人子的背景。但是当耶稣以人子论到他的受苦和死亡的时候，可能乃是指向但以理书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的背景。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八节跟第二十七节，在这两节经文中，至高者的圣名与第十三节十四节那位像人子的是认同的，因为论到这位像人子的要得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在第十八节二十七节中是以至高者的圣名来讲论。但是在但以理书七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里面，同时论到至高者的圣名将在神的仇敌手下受苦，但是这个亘古常在者将为他们伸冤。所以可能是基于这个背景，耶稣与全体神的百姓认同，也就是至高者的圣名。所以耶稣就把神的百姓为义受苦应用在他为人子的这个身份上，而论到他自己的受苦与死亡。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首先以人子来自称，接下来耶稣说必须，人子必须，这个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强调耶稣的受难是神的旨意。但是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人子必须，同时也表明耶稣知道神的旨意，不但他的受难是神的旨意，他知道神这个旨意，而且他定义要顺服遵行神的这个旨意，要他经历这个受难的神的旨意，而且他是乐意顺服遵行，不但是定义顺服遵行，并且是乐意顺服遵行。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必须，这个必须管辖他受难的每一部分，他的受难每一部分都是出于神的旨意，而耶稣不但定义要顺服，而且是乐意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紧接着这个必须就有四个不定词来描述耶稣的受难。首先第一个就是耶稣说他将受许多的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必须是说明耶稣的受难是神的旨意。 因此，如果这个必须是指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因为耶稣的受难是神的旨意，那假设这个神的旨意已经在圣经中向人启示出来，那么耶稣将受许多的苦，就指向他将应验旧约所预言的义的受苦者，在诗篇第34篇论到有一位义的受苦者，在34篇的19节，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事实上第20节曾经被约翰福音引用，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如果这个必须乃是指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旨意，那么耶稣将受许多的苦，就指向他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应验旧约所预言的，例如诗篇34篇19节所论到那一位义的受苦者，例如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所论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例如诗篇第22篇、诗篇第69篇等等所预言的那一位也是义的受苦者。所以这是耶稣首先说到这个必须受的苦难，是他必须受许多的苦，然后第二，他将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在希腊原文，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这三组人是受一个定冠词所管辖，表明这三组人联合在一起，形成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犹太人宗教和民事的最高法庭，也就是犹太人管理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民事的最高法庭。罗马政府授权给犹太人的公会有某种的自主权来管理犹太人的宗教跟民事，所以这个公会就是他们的管理宗教跟民事的最高法庭，由大祭司担任主席。所以这里提到耶稣将要被长老、祭司长跟文士拒绝，贯穿路加福音都强调这些领袖是对耶稣逐渐增强的反对的主要负责人。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就可以看到，这些领袖是对耶稣逐渐增强的反对的主要负责人。第三个不定词来描述耶稣的受难，是论到耶稣将要被杀，这样的表达暗示耶稣的死是受暴力而死，但是没有说明是被钉十字架而死。耶稣将要被杀，这是他弥赛亚工作的最高潮，他的死乃是赎罪的牺牲献祭。最后第四个论到耶稣虽然被杀，第三天被兴起，或者说被起死回生，第三日可能是根据整个旧约的传统，因为在旧约中先知的预言一般性的论到第三日的拯救，例如何西阿书第六章二节就讲到耶和华虽然打伤他的百姓，但是他要缠裹，并且他的救恩第三日 他将施行拯救。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节，使徒保罗说耶稣是照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的、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旧约没有一个地方预言耶稣的死和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基本上就是在旧约里面先知的预言一般性的论到第三日的复活。因此这是使徒保罗为什么说耶稣是照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好，但是被兴起或者说被起死回生，这是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主动做出的行动，是神使得耶稣被杀害的耶稣从死里起死回生。神做出这个行动是来为耶稣的死辩明，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不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必须接受死亡的刑罚，他乃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死。所以神叫他不被死亡拘禁，来为他的死辩明。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他乃是向门徒说明他身为弥赛亚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他必须为人类的罪成为受苦的仆人，必须被拒绝被杀害，他必须亲身担当人类的罪，接受神对罪的审判与刑罚而死，然而他也将得胜并且被辨明，他将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是借此打败一切的仇敌而得胜。耶稣的仇敌不是政治和军事的敌人，他的仇敌是撒旦、罪与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一位政治性的君王，能够打败罗马帝国的统治来恢复以色列国。耶稣的仇敌是撒旦、罪和死亡的权势，他是借着成为受苦的仆人为我们人类担当我们的罪，来接受神对罪的审判和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十字架上其实是借此来打败他一切的仇敌，并且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为他的死来辩明，所以他将胜过死亡，来借着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来得胜，来征服他的敌人。当然耶稣也将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耶稣将最后击败所有邪恶的权势，神的国就完全的实现了。因此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论到耶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以后是那些在基督里 领受他所带来的救赎的人，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但是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说，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吊诡，在人 眼中看耶稣是失败的，因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三组人讥诮他，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够救自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但其实耶稣不是失败的，这正是耶稣得胜的方式，借着死来打败他的仇敌，并且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使得撒旦的权势、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都能够被击败。当然，真正完全的击败所有邪恶的权势，必须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神的国才能够真正完全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彼得的承认是非常重要的，在福音书里面可以说这是一个中间点，也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我们看见就开始了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而彼得承认耶稣是神的基督，也就是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差来的，是被神高立并且指派的那位弥赛亚。而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在希伯来文的意义是受膏者，是被神以膏油所膏立的人。这是论到在神治政体中，神拣选而且指派某些人来担任特殊的工作，借着他们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这些人就被称为是受膏者，当他们就任的时候，被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而膏立，来象征他们承接圣职，被赐给神的灵，使他们有能力来承担神指派他们去做的工作。神的工作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只有借着神所赐的神的灵。所以我们看到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给他们有能力来承担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个工作。因此在旧约中，哪些人是受膏、被膏油膏立、神所拣选担任特殊的工作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呢？包括三种职分，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但是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看到人类的祭司、先知、君王都产生了腐败，因此先知们，旧约的先知们，到了旧约的后期，先知们就预言神将要兴起，从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忠心的统治者，坐在宝座上来治理神的国，而这一位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所以显然这个预言本身就指向这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有别于任何人类的大卫的后裔。所以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表明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以色列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已经来到，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以色列的盼望已经实现了，耶稣就是神所拣选所指派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而耶稣是弥赛亚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特别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无论是天使的宣告，或者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赞美诗，或者是西面的见证，都把耶稣是弥赛亚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很清楚的启示出来。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将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执行君王的统治，他是神所高立和神所差派的。耶稣乃是弥赛亚，他开始这个弥赛亚的世代，新的弥赛亚的世代，君王的统治，但也是神所借着他来施行神的救赎，开始了这个救恩的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是神的基督之后，他就针对他是弥赛亚的意义提出预言他的受难。因为他是弥赛亚，首先是来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神的旨意乃是他必须为人类的罪来担当人类的罪，接受神对罪的刑罚而死，所以他必须受难，这是神的旨意。他要首先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然而他也是借此来打败一切的仇敌而得胜。所以耶稣在他预言他的受难，他强调他的受难是神的旨意，但同时表明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也定义要顺服，并且是乐意的要顺服。那么耶稣说明他的受难包括了许多的受许多的苦，这可以说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义的受苦者或者受苦的仆人，这些预言所指向的，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拒绝，最后被杀。但是他的被杀其实正是他弥赛亚工作的最高潮，他的死是赎罪的牺牲献祭，这是关于他是大祭司的工作，在希伯来书有很清楚的说明。然而最后耶稣也预言了，虽然他被杀，但是第三天他将被起死回生，神将要使他从死里复活，来为他的死辩明。我想对于耶稣是基督，是受苦的仆人，是弥赛亚，这些往往对我们来讲似乎往往就是一些 头脑的知识，但其实我们是要使这一些真理真的是成为我们里面的信念，以及我们生活的一个依据。换句话说，我们也许都可以把这些知识来用口说得清楚，但是这是要我们按着这个真理来生活，按着这个真理来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些真理借着默想来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否则我们只是有这些知识，可是我们却没有把这些真理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去按着这个真理来生活，来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那么恐怕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反而会叫我们自高自大。我想很多的这些真理，当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把这些真理带入我们的默想，带入我们生活的经历跟处境当中。我自己最近其实在面对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这是很难讲清楚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我也知道这也是出于撒旦的一个攻击，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再一次去默想耶稣基督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他怎么样为了救赎我，他舍命来拯救我。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知识不是只是说说听听而已，这些真的就是要跟我们个人有一个实际的关系。当我在默想的时候，我真的是从心里面看见耶稣为我所做的，他为我舍命。但是我问我自己，我为他舍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是要来默想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我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越加邪恶败坏的一个情况之下，譬如说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这种同性恋变性人，甚至加拿大前不久立法不可以 convert 同性恋，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告诉同性恋这是错的，也不可以让他们转离同性恋。我真的是想到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这个两个城被毁灭的时候，这个同性恋是这两个城真的是罪大恶极的当时的情况。所以真的在这种邪恶的之下，但是要知道耶稣仍然是掌权作王，他已经是打败了这所有的仇敌，是带着这样 是因为这样的真理，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心，并且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当权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继续的按着圣经上所启示的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来呼求神。事实上，在我的里面更深的渴望耶稣的再来，真的是照启示录最后耶稣说我必快来。于是使徒约翰他说，主啊，我愿你来。这真的就是成为我心中最热切最深的渴望。我真的是差不多每一天我都向主求，求主早日再来。但是我也知道圣经上的话说，主不是单言不早日再来，他乃是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当我渴望主早日再来，把所有的邪恶都除灭，但是也知道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真的是知道，如果主再来，这些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真的那就是灭亡了。所以一方面真的知道基督已经掌权作王，因此我们就要加倍的令人悔改，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得以得着这个救恩，并且过一个让他做君王来统治的生活，使神的国可以继续的扩展。等到人数得救的人数满了，我们的主就要再来。真的，这些真的是我的祷告，真的是我差不多每天我都是，这都是我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只是知识，我也没办法真的是能够说得更清楚，但是盼望我们真的是愿意花时间把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去默想，特别关于耶稣，耶稣是谁，他的使命，盼望我们真的是愿意去默想，然后把这些真理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盼望，也是成为我们要积极起来真的是令人做门徒的一个动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孩子真的是觉得说，讲这样子，讲这些好像很知识性的东西，最困难的就是我们怎么来应用。但是我想，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想要明白，我们渴望来认识主你是谁，是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受苦的仆人。但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这真的就是我们从心里面所敬拜的，是我们从心里面所投靠的，所信靠的，我们所敬拜，所顺服，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神所立的基督，神所立的弥赛亚吗？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使徒们一样。也许这时候彼得的承认并不比群众对耶稣的认识更清楚更多， 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们最终真的是认识了，明白了，以至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宣讲这位耶稣，他们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宣讲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位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成为世人的救主和这世界的君王。天父，实在这个真理才能够催逼我们更竭力的去传福音，才能够催逼我们更加降服，过一个让基督作王治理我们的生活。谢谢主，你把你宝贵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求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